Nyāngjī chīmbō chūrdhān nīmī yāng zhōng nī mōlō chīmbū ngāb yā tāgā pārkār tāngāṁ chāng tū shīrmā dō tūmbā tūjī chāng lā shiāṁ sār lō hōm chīmbō shīv shiā gāngjī tī nyā zhū tūk chī wā zhī rā dār shī khuār dō shiā zāb lām tāk chī fṭān bā sārm zāt bā rīng zhīn jī mē lāṁ bā lā shiāṁ sār mā vī sāng kīm chān rō nyāng lā yikā rī gāng dō zhōng bō mō nā wā nā bā rā jā chī chī jā yīn chān lī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zhe ru lu ji mei zhen qian zhen ba de lai wan pan zhou la ba sun ji yuan den zhou huo yi pan ding jiang ni ren bu qi ren qiu huo den de la ma ra xiang zhe ru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潜心思修因导法规。在这个当中呢，讲第三个所谓轮回的过患，这呢分了两课。再讲第二别别思维六道苦，在这个当中呢已经讲完了思维三恶趣苦啊，再讲三趣的苦，也就是人阿修罗天的苦，其中在学习人道苦，人道苦呢有八种苦前面七个都讲完了，今天讲最后一个无趣云苦。那么大住持居密朗巴又这样说道，自从由那枯地的进取者优罗云之后，色成为受益，由收了之其自心，以香潜流不断，以心熏成未来的种子，以时将其见为我所，因而成为一切枯之初，一切枯之因，一切枯之缘，而常时相恋，故成为轮回之苦运。对于人类，特别要思维恒常被这八种相所苦的相状态，如此做了，认得其本面后，应当对圣的自心修厌患。那么意思呢，就是自从成了枯地的进取者，也就是优罗蕴，这个以后呢，色收想行识有漏的这样的五蕴，它就成了造库的机器，也就是从出生库的机制来讲，依据金密朗巴大师自己所造的功德藏智识当中所说，五蕴当中的这个色蕴充当这个受益，身体的色或者想成色的这些法就成了一切苦的益处。那么依于这个色，那么由于有受的凝纳，就开始了知他的自心。那么这里的了知，其实为起了这个分别。那么我们需要明白相反的角度，也就是不凝纳前进就不起分别，一凝纳就分别是这个是那个等等。那么接着呢有相潜流不断，也就是妄想一个念一个下去，一直这个潜流不断的。那么由于这种心的云线，就起很多很多内心的造作，这个就叫做发起各种业心，心云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就熏下了种子，这个就叫做种子成了未来受苦的种子。那么再者以世间道苦是我的功德藏智识里面即是为以识来去这个苦的受，或者就是说以识来体验这个苦的受，那是这样的意思。 而且金明朗巴大师引用这个般若经的教旨，就说到，就像中般若经当中所说，须菩提啊，无取蕴优乐的缘故，它是一切苦的处所，一切苦的受益，一切苦的来源。那么以这个常思念佛不断的缘故，不断在轮回里转苦轮，因此呢，称之为轮回的苦运，是这样讲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大师说到，主要对于我们人类视为苦地，所以就讲到特别要视为这一块。特别两个字就讲我们人中苦的特相。比如说思维这个旁生苦，就要思维它的愚痴啊、意识啊，还有这个吞淡的特相。同样思维这个恶鬼苦，着重在饥饿啊，还有呢就是疏于匮乏等等的苦相上面。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总的思维善苦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三大根本的大苦，而这个善苦是遍在六道一切处，特别要思维人中八苦，这是人类苦的特相。比如说这个病苦、劳苦等等，在天上就没有，在人中特别明显。同样的，像哀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都十分明显。在人当中呢，十分明显的。而受身的入胎、住胎、出胎的苦，也是呢特别对人来说的。同样，这个死的四大界体也是对人来说的。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就知道在人苦的特别分上四维，会产生很真切的感受。那么透过如理思维，就开始认识我们认的本相，也就是说，认得了做认的本来面目，它是如何一直在八苦当中受逼恼的。像这样，就像认识面前张善的面目那样，非常清楚的看到，非常清楚的看到以后呢，就要对于善的自信升起延缓。大家需要记住，金明朗巴大祖师在功德藏知识里面特别强调，善的自心在如台经和出台经。按韩文大藏经讲，就是唐一大宝积经出台会里面有详细的知识。那么金明朗巴大师说，因此要做观阅，一定要学习认真阅读如台经等等，这是金明朗巴大祖师的交代，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这样。好，这一章讲完呢这个人道苦，接下来讲修乐的苦。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此思维阿修罗之苦，由能因不善应之应离清净从受去毕生所以其极度之相变出众，以此应愿与各自地盘争夺，自身方面也护起纷争和斗争，唯意以此令身心烦乱，故常受必闹。此外，对诸天的圆满以极度无法忍受而起战争，唯以战争之师烦躁热闹。由王羲复德的差异，诸天若入其人须告，阿修罗则如一人须哀。天的大要害处为北七邪记中则不是，修罗的诸要害处水北记中都已受四苦。 彼处仍可有一些聚会者，但都有业障碍故，为是不见深远之地列缘者。是为阿修罗恒常心于兜枕之苦的自心，而精勤于断除其因果的方便，当如是修。那么大家需要明白，阿修罗的苦要从前世、近世、后世这样的善事的流程来做具体的观察。也就是说，由前世的不善应业干得此生的暴体嫉妒心特别重，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那么之后在现实当中，也就是说在此生被种种嫉妒苦、斗争苦等等所逼迫，而且这个呢又分同类的和不同类的两种苦。那么其中同类苦就是指阿修罗他们内部争夺地盘，在生活方面呢互相争辩，说来说去有很多很多争斗。那么由此呢，他们的身心常常呢处于恼乱状态，被这个嫉妒斗争所逼迫。再看不同类的苦，比如说这个如意树的树根长在阿修罗境内，而树上生出的各种如意受用全部都在天界上，因此呢阿修罗们不满眼红，以无法忍受的嫉妒的心要跟天斗争。那么这样斗争唯一让心啊烦躁热闹，感受很大的忧苦。再者呢，有战争中死亡等等的苦。相比之下，天人福德大，如果阿修罗的身高算一个人，那天人就好比七个人。比如人的这个身高是一米七，这好比天人，阿修罗就是他的七分之一，那只有二三十厘米，很小很小的一个个子。然而呢，做阿修罗的嫉妒心特别大，不怕天人，一定要跟天人斗。因此呢，阿修罗和天人之间呢会发生战争。那么对天人来讲，这要大的要害处，也就是他的头部没有被打中就不会死，其他部位受伤，那么这个服甘露药马上就会愈合的。但是呢阿修罗就不一样，打中任何一个要害处都会死掉的，立即感受死的大苦。所以呢，在天人和阿修罗的大战争之中，阿修罗们要感受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割裂的哭、伤肾的哭，乃至于死亡的大哭。这样就看到尽其一生都在嫉妒斗争的热闹当中，这个生苦一苦当中的一苦呢特别特别深重。好，再来看他的来世的情形。阿修罗界呢也有一些具智慧者，但是他们呢自明白应作不应作等部分事件的善道，在解脱道上有业的障碍，无法现见声闻缘觉二乘的正谛，也就是说无法出现孝乘千道以上的殊胜智慧、清净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因此呢得不到真正的解脱。以这个缘故啊，阿修罗们呢属于这个修持出世间真道的列缘者，死了以后呢来世围在轮回苦海里面沉沦下去。那么这样如理是为观察阿修罗的前世、今生、后世， 而同类之间以及呢跟天人斗争的整个状况，我们就知道唯就是苦的自性。虽然前世在人间修了一些福，但是呢他的竞争心强，嫉妒心重等等，所以呢属于善恶夹杂的一个状况。那么这种恶心嫉妒的力量作为能因之一，将干得嫉妒心重的阿修罗僧，这就想发箭往哪个方向发，就会出什么样的僧。比如说以前令发箭就变出恶鬼僧，这个报体有很大的业障，感受猛烈的饥渴苦，以及呢所欲不得之苦，而且呢又很大很大的潜力。或者呢以猛力成灰发箭，就得到地狱的罪报身，在那里受猛力苦的同时还是发很大成灰等等。那么再者，旁生类于此中，而任当中呢有的这个坛中，有的呢尘中，有的呢次中，而天界的状况那就是方一中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呢由不同中心的力量所决定的。那么这里阿修罗主要就是过去心生有精准心，有嫉妒心，想成能，想做霸王等等。那么以这种不善的能因之因，使得他们在得到阿修罗僧的时候呢，俱生嫉妒，特别特别重，也就是以等有的力量，一见到别人的圆满，就不可抑制的升起嫉妒心，心中不忍，心中不满，想要争夺。而且呢，很多同分业者都生在阿修罗的那个群体当中，所以呢，在那个群体里面呢，常常出现斗争、争吵等等。有非常重的义苦，又要跟天人打仗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就知道阿修罗的苦非常重。真如龙树菩萨在《清有书》当中所说：“住废天中，义苦中，有其性成田德故，此等有其去心障，去毁不能减胜地。”所以呢，这个阿修罗的详细的状况呢，我们还是要阅读《正法莲处经》来了解。那么，对于阿修罗的情形有了非常具体的认识之后，就要如理思维。也就是说，阿修罗是怎样的一个自性呢？从缘起心上去看，他们的命运如何呢？他们的内在心理状况如何呢？他们的业性状况如何呢？等等，这些就叫做思维明眼中阿修罗的体性。那么这个时候会发现，的确他们就是以斗争而为意心在苦中的一个自性。就像这个波斯人常常心在尽伤、欺诈等等的自性当中，一类服役者常常心在弹作放逸的苦中等待。那么对于阿修罗的刀要观他们一直心在斗争性的苦当中，那么这样如理思维以后，要精进于断出阿修罗区他的因果的方便，在这上面要下功夫，要彻底断出他的苦因苦果的状况。所以呢，要想到如果硬丧失嫉妒竞争，那将来就得这样的果。不必说猴子升到阿修罗界，目前做人就已经是人中阿修罗了。为什么呢？因为内在就是不断不断的竞争啊。像当今社会就是在培养阿修罗，譬如这个宣扬竞争哲学、 竞争理念，崇尚为自我战斗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深层间接的一个机构，由此会发生各种罪恶的心态，嫉妒心、斗争心越来越深，由此呢发起竞争的行动。这样子的话，在追求名誉、地位、异性、财富等等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竞争，这就发现虽然有一些福德，但是呢身心呢完全处在严重的躁动热闹的疑苦当中，而且呢你这种障碍无法见到真谛。大家很清楚，佛法就是清亮的、无我的，这上的障碍特别重的话呢，那就明确了解脱正道而无法相应了。整天都在争称正地、争财正利、争名争位等等，这种斗争心跟佛法的无争善昧不相合，这就看到了这方面的习气一旦加重加深了，那么现世就成了人众的阿修罗，来世呢直接生在阿修罗界，以斗争度世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堕落的。因此呢想太可怕了，一定要断除有我者发起的竞争心等等，应该呢在断除它的方便上进行，这是中中之中。这样的话我们就才能够远离这个阿修罗的苦因苦果，是这样。所以呢让我们真正要远离阿修罗苦的话呢，那么我们自己对阿修罗的因因果果的真实状况，根据佛经所描述那样，如是的了解，而且呢非常具体的认识，然后没有任何怀疑，没有任何带邪见的状况，完全相信，而且呢从正面如是的了解，具体的认识，这样之后呢确确实实能够发起延缓的心，绝对不会通过竞争心、通过嫉妒心想这样那样做很多各种各样的竞争的行动，追求各种各样的竞争问题都不会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积累一些这个福德，有一些这个修法，然后呢通过一开始的出离心摄持，最后呢有普贤回向等等，那这样的话完全成了去向解脱道，不会就是身在阿修罗界当中，是这样来需要分析，需要思维，需要观察抉择，然后呢就是做真实的观修，是这样。金明朗巴大师让我们这个修持，这个是思维这个阿修罗苦这一块。好，接下来呢就讲这个思维甜苦。那么思维甜苦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欲天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商界天之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欲天之苦，那么金明朗巴大祖师又这样说道：其此思维天界之苦者，从是天王天子、他花自在天之见的诸欲天，遂瞻实现未乐，然与必出数十子赴约，一分分的孝敬，且有现前相乐，无言欢处理故，与猴使之一略不用心，由此众之速散孝敬，以及从彼处掀起五种思想，生死未光，不乐笨拙，花满未吹，毅然爱嗔，良也憨出故，尽具命蒙，在天七日中经受此苦，故满肠难忍。其次我们还是继续要如理思维天界的苦，当然呢天界当中呢有这个欲界、欲天的苦，还有呢就是色界、无色界、上界天的苦，所以 首先就思维啊，欲接欲填的苦。那么在如理思维的时候呢，要明确这个欲接欲填从始至终的整个过程，然后呢最后如何以苦收场。那么这里讲欲填呢，包括是天往天啊，一直到他化自在天之间的六层天。那么具体的缘起状况要从正法念处经当中得到了解。那么看了大量的这个细节，借助较量得到非常清晰的认识以后，再依照这个法规的字典从扼要处把握，就会见到这个欲界欲天纯粹就是一个苦的自性，没有别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对于欲天要着重观察它的坏苦，特别难看破的就是那里的无意相乐，而且呢天人们寿命颇长，各种受用应有尽有，昼夜万乐，然而呢最终会出现五种衰相，以及呢感受极为深重的堕落之苦。那么这样看清了他的后边际，就会认识到当初的享乐纯粹就是坏苦的自性。正如龙树菩萨在清游书当中所说，诸天去乐水即大，然其四苦大于彼，如是是以主之责，莫爱有今天去乐。所以呢关键要在四苦上做事。那么有人提问，为什么说欲天要造收极为难忍的四苦呢？回答就说啊，这是由缘起力所决定的，而且这个缘起力呢又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宿世的这个福德消尽了，侯福没有修，那最终达到一无所有的地步。第二条呢就是无中率相先性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大的恐惧，之后呢完全处在一种迷门中，这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这个两条具体讲怎么理解呢？具体要这样做观察，也就是说，首先第一，在欲天当中不断享乐的同时，前世的这个福业逐渐消掉了，所以呢所谓这个享福即是消福。其次第二个呢，由于享乐的时候极度放逸，这个内在的心呢完全散在甜女在美食在游戏等等娱乐当中，说不回来，沉醉其中了，丝毫不延缓处理。那么以这个缘故完全忘是修侯氏的毅力了。那么这样一路下去，最终就到了天福消尽的地步，那个时候呢陡然之间出现五种衰相。那么这两个情形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最终出现的恐惧苦远远超过先前的享乐，那是极度难忍的一个诱苦。在天上天的七天当中一直受这样的苦，时间极为漫长的受这样的一个苦。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用譬喻来说明一下，这样大家就很清楚。就像一个人拥有了祖辈留下来的所有的大笔钱财，但是呢他一点不为往后的前程着想，不去赚钱，真是呢就是化天就地享乐无度。那么这样一天天挥霍下去，总有一天化得一文不剩了，那个时候呢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生活无有坐落，又遭受病痛，非常大的苦 逼在他身上。像这样一天陶醉在似乎非常快乐非常逍遥的状况里面，然而呢时间很快就过了，他自孝父没有继父的缘故，最后这个思想一出来，一阵阵的打击逼在他的身上，又看到自己即将落入恶趣当中，吓得梦觉过去，要在七天当中感受极大的苦，而且是天界按他们的这个时间在七天当中感受极大的苦，哎，不是我们人间的七天苦。哎，就像这个四心凡你强逼的时候强制到他的脑袋上，吓得快昏到那样了。而且呢这个天上的七天也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后呢就要堕落下来，欲天的下场就是这样非常悲惨的。所以呢我们要开展出广大的观察会，为了这个要非常踏实的下功夫，对于正法莲初经里面的一个个事例都要详详细细去看，之后呢就是借助大祖师乔具性的字典就会取得准确真实。那么这里关键要看它的后边际，就是说先前一直享乐似乎已经脱离了苦海，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然而呢这个夫一点点在笑，又毫无延缓处理，完全沉迷其中，根本不为来世修善。那么这样到了最后，突然之间这个无中率相显现了，哎，这是天刃的死亡征兆啊，也是天世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身上一下子没有了光，变暗了。这个问题呢就像人间的大明星或者世间第一美人，身上突然长出很多很多的斑点，然后呢就是满脸皱纹，失去了美貌，特别恐惧忧苦那样。那么一天的天之后呢不落本座，就是说过去有福德能一直安安稳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现在坐不稳了。再者呢他的腋下出汗，这个呢在天界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同样之后呢寺庙的这个画官变得非常枯萎，而且他的衣服上沾尘等等。那么这些象呢就是标示了天界的天人天赋尽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他天人们一看就知道他快要死了，马上远离他，而且呢从前的天女们远远的抛山献花祝福他，之后呢离他而去，处境变得这般孤独，彻底绝望了。而且呢他又看到自己马上要如绿苔麻覆，或者躲在地狱恶鬼界当中，内心的极度恐惧，就像四心凡即将被强逼一样，据说这种苦呢已经超过了地狱的苦。所以呢在如理思维时候要推究到当初的享乐它就是个坏苦，而且呢享受的越高妙，对此呢越淡作，这样子的话呢怀苦就越大，意味着将来思想先前的时候弹出的诱苦越大了。因此呢这里法规里面用故字标明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整个过程描述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就是福德不断不断在笑，又没有秀吉侯福，最终这个天赋必定穷尽。那么另一条路线那就是胜的变迹就是死了， 死的时候一定出现这种率下。也就是说，原先的任何美好最终都要变成率相。比如说，原来身上有光，现在变得暗淡；同样，原来天已接近，现在沾上尘垢；同样，原来身体相接无寒，现在开始出汗；同样，原来化关素妙，现在化关枯萎；同样，原来天女围绕，现在远离而去；同样，原来享受天时，现在变得无为；同样，原来乐于笨拙，现在坐不安稳。等等。那么这些率相一出来，当时他的内心当即就出现大的忧苦，看到自己鄙视无依，鄙惰无依，感到极度惶恐，吓得没了知觉一样。在这个时候所受的苦呢，远远超过了先前享受的所有天乐，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此前享乐所导致的一个问题，而且这是缘起里会出现的，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这样完全看透了以后，就想转身御天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实意都没有，轮回存苦的本性呢，暴露无遗的。那么最后受到的是极大的打击，极大的苦风暴，把他们摧残的不像一个天人，真的可怜啊！此前的一切的安乐，都在为最后受苦做准备。也就是说，为了让他下堕，首先让他提升；为了让他衰亡，首先让他新生；为了让他净空，首先让他安稳；为了让他一无所有，首先让他应有尽有啊！等等。那么总而言之，最终彻底落入衰败当中，过去修的副业全都享受完毕了，随后自己下堕了，是这样以哭来收场的。要想这样看到他毫无边际的哭，从而呢对于御天的哭发生这个部位发生延缓，是这样来需要了解，思维御天库的问题。那么好，接下来讲第二，思维商界天之库。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色无色界，上界诸天，虽有定了因缘，注定进入虚清，然是顺福德分所因世间定故，在无见地因缘之行经中，其也尽意唯堕下界，唯作成此苦。那么意思呢，同样这个上界天的苦也要从最初中间最后三个阶段来做具体的观察。也就是说，最初怎么升上去，中间怎么按住，最终落入什么结局。当看到他后边际唯一以苦受场，就知道纯粹就是苦的自性，由此呢发生眼力。所以呢，首先要看到迷惑的状况，也就是说以这个单次之乐或者说禅定的暗乐，在定中按住，仿佛这是一瞬间，似乎是这样的，有一种存留的状态，好像就到那上面去了。而且呢，由于没有这个苦苦，在他的境界里面呢，就像瞬间一样。所以呢，所谓东中放一日，世上一千年，就是说如定者从定中出来一看，已经过一千年了，或者呢过一万年了，但是呢自己却感觉刚一天一样。那么这就表明 这个时间的长长短短等等，都是由内在性来决定。那由于在定中没有苦苦，也没有烦恼的现性，所以呢，感觉非常短暂，好像一瞬间。那么这里讲，虽然这样暂时存在，但是实际它就是一个虚妄的、虚假的。观察它的后边境，由于这只是损福得分所应的一个时间的定，纯粹就是时间的优柔定，因此呢，在定中的境界里面没有见地的因缘。大家要知道，损福得分和损解脱分是一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处理心和无我空慧的内容，那就不是损解脱分的三个，也就是不明苦谛，没有发生处理心，也不明无我，没有住在无我慧当中，但是他认为造恶要堕落，行善才能上升。那么对于共事件的因果法则真的起了信心，而且呢，历历的随身这份法道而行。那么这样就是顺着福德分来行道，如果这一分也没有，那就是伤天悖理，应做不做，做不应做的事情。那么这一类所作所行全部都是呢悖逆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属于非福德方面，会让人呢往恶去走的。那么这里是讲，虽然没有出世间正道的内涵，但是他居住损福德分的善，因此呢会断恶修善，远离愚结无欲的过患，而修这个禅定，而且呢住在山洞里修行。那么由于这个内在心不乱，完全住在一个梭缘上面，由此就会因出禅定。那么这个定就是优罗的定，以此呢就处在禅田等中。但是大家要知道，由于印上它就是优罗的定，缘起是这样决定的，那在定中就会一直持着这个状态，而不会有见真谛的因缘，也就是在常界如瞬间的状况当中，他的心始终是这个状况，传系的是时间定的缘故，这个上面没有出世正道的内涵。那么这个呢又要通过比较来显示，譬如在佛法里面修解脱正道，那么到了这个加心道也要修定，但是呢这种定跟圣观配合，也就是说自观双运，在自当中观无我，那么这种定一旦修成了，自己能够照破无云无我，由此呢能胜负乃至彻底端掉烦恼的种子，因此呢不会堕下去。然而世间这个优罗定当中没有无我真谛的内涵，在这个定当中不会出现无我观慧，这是庸俗的定，内在心没有动，就像这个鱼冻在冰里面，或者呢宛如一场寒水一样，所以呢在这里面不出现坚定的因缘。大家需要清楚，如来藏心它就是随缘的，如果没有出世间正道的缘，就不会凭空出现出世间正道的内涵，因此呢当因也消尽了，就会自先堕落下去，这是决定的。就像雍家禅师所说，犹如仰间摄虚空，思礼经减患罪，造得来生不如意，这就是住相修天赋的最后下场了。所以佛法里 非常深刻地讲到最初、中间、最后的整个缘起的历程，真是非常非常深广的。除了释迦佛能开示枯地以上的教法，外道当中不可能了解。谁能见到八万大劫后的事呢？在那么极为漫长的世界当中注定不动，就以为已经得到了究竟解脱的果位，实际最后出定还是堕落下去。大家需要记住，这就是内道和外道教法的差别。那么这样看到他后遍计，就知道他唯一心在沦落的苦当中，也就是会制造出下堕的苦。外道升天以堕落苦为提醒，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觉明朗巴大师说，虽有定乐应愿，注定今汝续亲，然是损复得分所引世间定故。那么透过虽和然，要看清楚苦的自性。也就是说，虽有定乐因缘等等，就是暂时假象，而外道者都以为是真实的涅槃，真实的究竟的安乐。那么由于以定乐为性的缘故，安住堕劫犹如刹那，似乎已经超越苦六了，而人为已经得到永远的安乐。那后面说到然是当当当当，就是从因为过位这样的因果二位，或者说处中魔善迹，或者呢胜住灭善相，做具体的观察，如理的社会，如法的善假辨别抉择下来，发现最终堕入下界，以苦受长。可见并非真实的了，并非真实的涅槃。是这样来善假辨别抉择下来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前面归纳性的抓住要点的方式呢，略说了一点。那么下面呢，接着要在缘起路线上详细观察胜诸灭这三相。那么其中它的胜相是损福德分，而住相为所应的时间定。那么其中呢，又要看到它未来的趋势。由于在此定当中没有坚定的应愿，于是说未来的命运就是应业一小尽就要堕落下去的。因此呢，观到他的最后以堕落为边际，正如这两轮当中所说，是以得超越恶趣苦扑溜，水里不救助，等同空飞鸟，如同你射箭，堕落为边际。大家注意，他的初为圣相就落在损福德分这四个字上面。修外道法只有损福德分的修行，而处世正道的修行它重在解脱上。如果真的观照而庆坚轮回，纯粹就是苦地，因发了处理心，又见到既地根源的我执，它只是一个妄执，其中根本没有我的存在。这个时候呢，丝毫不去轮回的身，一心呢翻转到熄灭身的修行当中，那么这样就有了损解脱分的修行。经过内道、资粮道、加行道等等作为修道，就熄灭生死了，不会退落到生死轮回里面。这就是处世道的修正。那么这样对比来看，就非常明白损福德分的内涵。也就是说，没有处理心，没有无我观慧的根本内涵，但是呢，他相信心善得乐，造恶得苦，因此呢，为了则免有恶心业力堕落恶趣，会兢兢业业的断恶修善。 再者，知道当作在无意当中会沦落下去的缘故，就对此呢责之而不当作在无意当中，前往极金山林，信息在一个疏远上修定。那么这种损福德分的修行会继承定力，由此呢会证到世间定的境界。而且这里说到注定今汝须以庆，譬如世间所说冬中放一日，世上一千年呢，就说由于住在定中没有这个苦苦又没有烦恼的现性，心处在一缘当中，感觉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在定中呢已经过了百年千年等等，自己感觉只是一瞬间，再看世上已经出现新时代了。像这样得到这个上界定以后呢，这个形式在这个上面不动的缘故，丝毫没有烦恼的现性，也没有这个苦苦的现性，都已经付诸了，就感觉时间非常非常的短。那么这样了解了他的初为身相以后，再看他的中间的住相，也就是定的因缘已经成就的缘故，胜在上界天，在禅田等中注定的时候，似乎已经超越了苦流。但是大家知道，这只是世间有漏定的缘故，在这个定当中不会出现见真谛的因缘。那么这个呢，又要通过对比来做现实。也就是说，如果是处世解脱道的修证，那在这个驾行刀注定修持，这个时候就要观无我当的。那么由于在定中观无我的缘故，将逐渐逐渐达到现证。一旦达到了现证，就直接端出烦恼种子，从此呢不会退到世间界，不会退到轮回当中，二是呢去往寂灭涅槃。然而呢，在这个世间定里面没有这种的缘起，一刹那入定以后，在无数个界当中一直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并非跟身观并育。这个时候在一个实践的机智的修法状态安住而已，而且呢在行事呢如同与动在病当中的一个状况里面，根本不会现见无我等等的暂定。那么以这个因缘，只是持修定的老本，经过刹那刹那的牵引，定的势力一旦消失，顿时就沦落下界当中。因此呢，在这种注定的状况里面，没有坚定的因缘。那这样我们就了解他初为的身相，然后再看到他中间的住相，那么其中呢要看他侯末的灭相，也就是说他的定力一旦耗光了，如同这个铜力射箭到了高空就往下坠落，因此呢他以堕落为边际。那么这种状况如何呢？大家要知道，原先以定力辅助烦恼种子，就像这个石头压草一样，当这个定力已消失了，这个定没有了，在这一刹那当中，所以王羲之的业力就会现行克重的种子，比如无相天会出邪见，过去以为这是得真正的涅槃，现在一看出定了，忽然之间就有出定的意愿，心中生诽谤而堕落下界。又譬如芋头蓝腹在这个水边林下修废相废废相地，修定即将成功的时候，很多次都被鱼鸟惊动，所以呢他发恶愿说，我将来一定要做废力，入林吃鸟，入水吃鱼等等。后来他修成了这个世间的禅定，升到天上，在八万大界 填饱孝敬后，多成费力，入到树林和水当中吃了吃鱼去了。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这里大师最后说到为坐成吃苦，这个坐成两个字就是讲元气的决定性。大家清楚，心以不改为意，只要是这样的元气，那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同数的数就是搞出来一个堕落的窟窿。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认定呢？这种元气啊，没有出世道的内涵，不是出离心和无我慧这种出轮回圈的元气状况，二是还想得更好的有侯佑的这个爱，而且呢有我的存在，由此继承的定状，不会有出世间无我升官灯的内涵。这样子的话呢，一旦这个世间定力消失，心中潜伏的烦恼种子必然要显现出来，由此呢堕落下界当中，因此呢决定会构成一个堕落的苦。这上的性质要定死，当完全认定绝不会有另外的一个果，那就会对他生厌烦了。大家清楚啊，法界规则自然元气的规律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法界规则可以大分为两分，其中一分就是元气的原则，它就是亘古不变的法则，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是这样的元气，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因此呢，佛法出世道的三个要点当中，第一个要点就是出离心，它意味着元气上是往出世间方向走。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不管是过去的这些外道四禅八定的修法，还是呢道家儒教的一些现人修行人修的，虽然他们也是断恶行善很精进这样那样，但是呢他们没有完全看到整个包括任天在内所有三界六道的苦的自性，所以呢没有达到以出离心修法的状况。所以我们内道的三罪要道当中第一个出离心修持确实是看得到是一个高度的状况，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一些修法当中虽然有一些世间的禅定修法能修出来一点世间的神通等等，但是呢确实没有。所以呢我们有真正为的出离心去看的时候，就知道内道的这个高度非常明显。这个就明白确确实实就有了这个为的出离心摄持修心，它就是元气上直接往出世间方向走的。如果没有了这个内涵，那在根源上就没有解脱的因缘，决定落在世间道里面。其中比较好的情况，那就是修顺服的分，遵守世间正道，要断恶修善，在这个基础上遵守超越欲界的道，要远离欲界的无欲，而求这个商界的禅定，只有这样，所以呢要利于修定的。如果有这两分，那一定往上走，但是升到商界的后边际，决定就是一个堕落。那么这样就从元气的性质上完全断定，这个就叫做元气心上的认定，而且一定就是用定死定，绝对不往那个道上走，由此呢真正对上界天也发生厌烦。是这样呢需要了解天界的苦。好，下面就是大祖师众界让我们如理思维做观修。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有界云相虚而常心于边怀苦中自故，随身善界流到何处，为苦而已，善思此理而心作四季，这一回若不精心于解脱轮回之方便的话，我是个愚蠢的。如是蒙利立定自愿，而且回向善根，当如是修。也就是说，众界思维的时候 首先要明白所思维的苦相何在。这是对于总苦的一个思维，也就是说有借运相续的缘故，一个运方了又去一个运，这个就叫做运的持续不断。那实际就是平常说的色乐牛胎又如马腹，色乐人生又去天生等等，那由此呢不断不断的在生死轮回里面转，而常心在边怀之苦当中。因为每取一个运都注定要坏命，所以呢每取一个就死一个，没得一个就衰一个等等。那么像这样恒常都行在边怀的苦厄当中，这样就可以看到得了一个个云身，又出现一具具尸体，每一次都是呢死亡衰败堕落，可见他的后边际全部都是苦的。所以这是无常则苦的道理。哎，就像大悲世尊常在经中指示的那样，这是无常，无常法是苦，这样的无常苦法上有我和我说吗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从无常的缘故为就是苦这一点思维，就知道无论胜在善接六道哪里都只是苦而已。为什么？因为每次都要变坏，都连住死的。那前面我们已经观察了人、阿修罗、诸天，从最初、中间、最后整个历程上来看，就知道有漏的一切的有为法，最终全部都要衰灭，存苦而已，没有稍许的真实安乐。那么这样三家思维就能够断定，然后呢发起观念，就要想这一回如果我不尽心修解脱轮回的方便，那就太愚痴了。那这里纯粹是苦，不精进不出去还要往里面转，那必然像过去那样还要无量劫在苦海当中沉沦下去。在这件事情上无动于衷的话，就像羔羊即将爱在海一点不动那样，是在特别愚痴，特别愚蠢。那么这样想了以后呢，非常猛烈的立下誓愿，也就是我本人这一生一定要尽心修解脱道啊！像这样在自己心中立下矗立的志愿，然后呢回向善根，是这样来讲到终极思维的关键问题。那我们这样这个了之以后呢，就按照这样住持之道的法义，首先呢要通过听思维，通过讲演，通过探讨，通过再再的复习，然后呢就是在心里面呢当然就是要端出这个邪见疑惑等等，然后梳理这个正见，在这个正见状态上啊，要串习，或者说要串习这个正见，加强它的这个力量。所以呢必须在坐上坐见要述书设位，再串习要修习这样的正法的内容。那这样的话呢，毕竟是法宝，法力不可思议，一旦入信了，那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思议。所以呢每个道友对这样的非常非常尊贵的法宝，一定要有一种难造难遇的非常珍惜的心，要如法的一个心态行为来学习。这样的话呢的确不是得到世间任何其他的钱财，不想得到世间的金银宝贝，二是呢的确就是彻底绝绝这个世间轮回一切一切的生老病死等等的苦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到我们呢在一起再立，要按照这个大注释的引导那样来修持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的确人生很短暂，那么这些根本性的大基础的法要上没有下功夫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这个真正解决生死大事，没有彻底离苦得乐的一个修行的质量，那么到后世呢也就成了一般般凡夫人又转身轮回当中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从前前后后尤其当下当务之急要有一种恭敬心，有一种珍惜心，而且是难造难遇的心态来好好学习这样的、引导法门、这个很殊胜。好、这以上我们把这个、法规当中讲的视为这个轮回过患第三个大的因道的内容全部讲完了、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亦得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我道，愿度有害处有尽，愿我生生一念时，好参妙。